朋友们早安，但愿我们主的恩惠以及平安是从我们父神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也但愿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深知道说神是为我们的好处，神确实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早上所要查看的经文是出自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到25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以神为主导的一个教训以及一个指示，也就是说我们所蒙的救赎乃是唯独在基督里成就的这样一个属天的承诺。加拉太书第三章15到25节里，保罗要告诉所有的信徒，尤其至少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说，我们是蒙救赎的，而这救赎乃是唯独在基督里成就这样一个属天的一个承诺，所以并不是人自己能力所能够加添的一件事情，乃是上帝他自己本身凭着他的信实他的能力在基督里成就了。所以说到我们蒙救赎，也就是我们有罪，我们违背了神，我们对抗他，不只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更是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其实没有向着神，所以我们需要神他自己本身来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境况。我们所蒙的这样一个救赎是神所赐的一个恩惠，是一个属天的承诺。这是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神他自己将这样一个救赎的承诺赐予了他所喜悦的人，而这承诺是起初来到亚伯拉罕，然后随着时间空间的延续，神让我们看见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神他有自己的信实要达成这样的一个承诺。而最终我们所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既是小基督，我们心中所要认定的是，我们这样一个救赎乃是神的工作，并非我们任何的一个功劳。同时间，上帝所赐下的这样一个救赎是唯独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所以唯独基督我们能够被救赎并且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否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就说啊，对，主耶稣拯救了我，可是天父啊，你看我也怎样怎样怎样。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个救赎大功之中，我们或许可以说主耶稣基督做了 99%， 可是我们也有参与的那 1%。 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你看啊，我也信神啊，这信神竟然变成了我们的功劳，而不是神他自己显现给我们死的，说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还等待，就是最终我们身体能够得到荣耀的那日子来到之前，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需要彼此勉励，要彼此提醒我们作为信徒的是唯独基督，所以我们蒙救赎。所以我们作为小基督的，我们要问说，基督他本身就够了吗？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神啊，你信实吗？我们是否只要看着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还是我们会因着我们一些生命的一些起伏，我们开始说，神你或许在这件事情上信实，可是你是不是全然信实呢？如果我们没有了这样一个唯独基督是从神来对我们的拯救，并且是对我们爱的这样一个体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也就会看着世界，看着自己生命的一些起伏，我们开始对上帝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诠释。所以作为小基督，我们今天看加拉太书第三章15到25节的时候，但愿神继续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说是唯独基督，并且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我们能够认识他，这已经是生命最充足的一个祝福。 我们现在来一起诵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五到二十五节。我请弟兄们念单数节，然后请姐妹们念双数节。好，起。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我是这么说，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叫应许归于虚空。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请您出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好，让我们一同再来念24和25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的神已经透过他的仆人保罗向我们说话，但愿我们听了心里能够得着喜乐。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是圣的，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并且大大的称颂神您的名。但愿神您透过您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能够浸泡在神你爱子的福音之中，使我们在对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信心能够是稳妥的，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蜕变成一个愿意喜乐的遵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但愿神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如此祷告，乃奉靠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自己本身是已经很久没有看电视，那其中也是可以说我这看电视的习惯已经至少过去十几年已经消失了。那这最刚开始呢，是在中学的时候准备大考，然后电视就坏了。那坏了的话呢，以前就是照那种方式就敲一敲，然后它可能突然间那个电视会复活哈。可是之后其实就发现说，没有看电视生命也没有缺乏什么事情。那最近呢，我突然间就又想到了以前很喜欢看的一个游戏节目，叫做 Amazing Race。好，这个它中文翻译成极速前进。好，可是 Amazing Race 呢，我本来想说哦，这个节目是不是还在进行之中，所以去查了一下，原来它进入了今年的第30季。然后呢，平均观众有差不多1000万人。我说哇，这个还真的还蛮长命的一个游戏。那确实这个电视游戏，如果你们去看的话，是非常就是可以让你血脉那个很激动的这样。因为呢，它就是差不多有11队，然后每一队呢是两个人，那有时候是兄弟，有时候是夫妻，有时候是朋友。那这11队的人呢，他们就会参加这样一个比赛，这比赛最终有一个100万元的奖金。 可是他们所要经历的就是全世界到处跑。那他们在每一站，他们会就是会有得到一个贴示，然后从那个贴示呢，他们要去了解说这个贴示所叫他们给予他们的指示是什么，就是他们现在可能要去照顾牛羊，可能是要去到哪里帮助哪一个小贩，要去煮东西。反正他们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以后呢，他们就会得到下一站的贴示，就会告诉他们说，哦，你这样子就开始迈向你的终点站。那他们确实是要经过许多的煎熬啊，那个从时差啦，到赶飞机，到已经晚了，然后或者说自己落后，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是没有分解，对，就是对那个贴示没有正确的分解，所以反而倒头走，然后他们发现说，哎呀，我现在已经落后了500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讲整个游戏之中呢，那些越往终点站走的人心中就越激昂越喜乐，可是发现那个错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心中有那种很就是你让你觉得哎好可怜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游戏呢？那英文的话比较容易翻译哈，因为这是 Amazing Race，那我们是生活在 Amazing Grace， 所以我们是在 Amazing Grace 里面跑这样一个 Amazing Race， 也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神所赐予我们这样一个奇异恩典之中，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奇异的迈进。那来到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其实已经正确的走在这样一个往终点站迈向的这样一个方向，可是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开始分解错误圣经里面已经给予我们的这样一个指示。那来到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同样的，当我们在这奇异恩典中奔跑的时候，我们来到圣经，我们所需要得着的正确的解释，才会让我们知道说，唯独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唯独基督神已经展现他的信实，让我们的救赎这样一个承诺已经达成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有些这样一些参赛者，我们反而会到头走，我们或者是我们就完全错失了这样一个抵达终点站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想说，好，我们有一天能够碰到这11队的其中的参赛者，那有一队呢，他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终点站，那100万元已经在他们眼前了，可是他们突然间跟主播说，或者说那个负责人说，我们都快到了，你不如就把那100万给我们吧。那你那时候你会怎么想呢？说快到了跟到了是不一样的，快到了就很明显代表说你还没到，虽然说近在咫尺哈，可是你还没到。那或许又有另外一队说，啊，我看我已经快到了，可是呢，我觉得我好像第五站没做得很好，我想到头回到第五站，然后重新开始。那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你都快到了，为什么你还要就是开倒车呢？这也是一个很莫名的一种思维。那甚至如果像美国哈，我们很容易就因为某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告对方哈。那你想说这些参赛者说，我如果你没有照着我自己本身所立定的这样一些要求来满足我的要求的话，我就告你。你想说这样的一个参赛者或许也太不明了是非。可是在加拉太的教会之中就出现这些比较不明了是非的一个情况。那不单单只是加拉太人，我相信我们作为21世纪的信徒，相信在这过去21世纪里面，信徒所在这样一个信心上的一个学习，也就是要明了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非。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立定自己的要求，然后跟上帝说，如果你没有照着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的话，你怎么可以作为神呢？也就代表说，我们自己变成了神，我们对神立下了我们自己的要求，说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方式才是我们自己的救恩。那加拉太人他们或许不是这么厚脸皮哈，可是在 在对经文上错误的分解之后，就带出了这样一个很不幸的一个理解，对救恩的一个理解。因为他们开始对神说，或者说他们以为上帝告诉他们说，除了基督之外，你们还需要在一些礼节上成为犹太人，这样你们才能够得到救恩。可是圣经里面保罗要告诉我们说，上帝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告诉我们，其实也只有这样一个承诺，也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得蒙救赎。我们不要混淆所谓在得着基督之后这样一个信心上在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不要把它混淆为我们要得救的一种方法，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因为对于犹太人当时的一些犹太信徒以及加拉太人来说，他们觉得哦，原来救赎是要凭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我们自己在生活礼节上的一些改变，这样合并起来才是一个救赎。可是保罗要告诉他们说，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唯独基督我们得蒙了救赎，唯独我们对基督的信号我们得蒙了救赎。得蒙救赎之后会有在生命上的改变，这是荣耀归于神，这是赞美神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本身虽然不是所谓的参赛者，可是当我们在这奇恩典之中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正确明了圣经里面为什么会给我们律法，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会有律法，而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到了新约时代，不是说律法不重要，乃是我们不能够以律法作为我们得救的一个途径。我们还是要看着律法，还是要从中学习，可是我们的信靠完完全全的是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或许对于当时的加拉太信徒来说，行割礼或者是不吃那不洁净的食物，对他们来说这是得救的其中一个途径。那我们自己本身在21世纪所要深思的，乃是我们是否在基督之上我们又加了自己的一些条件。那常常会提到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读经祷告，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很小心的说，我们不是来到神面前说啊，上帝啊，你看我是365天都有读经，而且每天都是一个钟头，所以就希望神你能够因此而接纳我。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思维。因为如果我们能够365天能够读经祷告，能够每天是一个钟头，这是感谢赞美神。可是这乃是因为我们蒙了救赎，而并非是这成为了我们的救赎。那有时候到一些我确实有听到一些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在话下有时候就呈现我们可能心中还保有的这样一些条件，比如说一定要唱古老圣诗，一定要摊开圣经，不能够用滑手机，因为这些小细节突然间成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条件，而并非说你是否爱着主，你是否信心是放在主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我们能够唱古老圣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把古老圣诗当成你一个作为基督徒的条件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像之前一些犹太信徒告诉加拉太人说，你虽然做外邦人，你现在虽然信了主耶稣基督，可是如果你没有行割礼，你并非是主家里的人。那我们是否也有进入这样一个危机，我们可以说啊，如果你没有唱古老圣诗啊，如果你不是哪个学派的一个信徒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虽然过了整整21个世纪，可是我们基督徒在对于唯独基督这样一个抓紧之上，我们还是要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说，我们可以像当时的信徒一样宣称说， 除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救赎是上帝所赐给反叛他人类的一个奇异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说救赎是一个恩典，也就为什么我们说是救恩。而上帝也就透过他很明明白白的赐给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承约，要来告诉我们说，是唯独在基督里，上帝将要成就他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救恩。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里保罗是要告诉我们说，从起初到现在，在圣经里面所画了一条线，也就是直接从亚伯拉罕画到主耶稣基督。尤其是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基督来到回到天家，并且会二次再来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说，原来神所立定的这样一个承约，确实是透过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家族。可是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救赎的承诺，是直接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使徒保罗要让加拉太的信徒知道说，我们就是说，他们当时日常生活之中，当他们立下一个约定的时候，就是不会废弃的。当他们就是双方已经写下这样一个盟约的时候，就不会废弃。那如果人与人之间这样一个盟约都不废弃的话，使徒保罗是要提醒加拉太的信徒说，更何况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承诺，也就是将会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带来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救赎。所以使徒保罗是要把加拉太的信徒，虽然他们是外邦人，可是对着他们说，你们既然想要成为所谓犹太人，那我们就回到犹太人的历史，回到创世纪第十五章那里，让我们看见说，那时候上帝显现对亚伯拉罕许下了这样一个承诺。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这里写着，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可是同时间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而耶和华在这时刻对亚伯兰说，以利以谢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并且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在这里是一个单数词，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里使徒保罗是要告诉加拉太信徒，犹太人的历史也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虽然说他们是一代又一代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可是在犹太人的思维之中，所谓亚伯拉罕，他们可以了解到说，亚伯拉罕确实是生了主耶稣基督，因为这生不代表是一个直接的所谓传宗接代，乃是说你的祖宗是谁。所以就算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一些那些家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他好像跳了好几代，那是因为在犹太人的思维之中，他们是可以了解说，原来我的曾曾祖父，如果写家谱的话，可以说曾曾祖父生了我，他觉得隔了几代。可是只是要告诉我说，我的家族的根源来自哪一位。所以在这里可以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让所有的信徒知道说，神赐下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的信使，因为是从亚伯拉罕一直有一条直线指向的，就是将会来这位主耶稣基督。而且所谓所承受的这样一个产业， 并非是在地上这样一种物质上的产业。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这么讲，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这个对神的承诺的一个信心，这才是所谓传承的一个宝贵，一个宝物，并非所谓家财万贯。虽然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本身很有钱，可是最重要的乃是在神面前得着称义，而这称义就完完全全是因着信。虽然说亚伯拉罕当时还不知所谓主耶稣基督，可是他相信神在他的生命之中将会有这样一个承诺，并且会兑现这样一个承诺，将会有这样的一个后裔在他的整个生命里面出现。所以既然是一个承诺，这是一个不会被废去的承诺。同时间再次回到犹太人的历史，使徒保罗让加拉太的信徒重新理解到说，你要谈律法吗？可以，可是律法的来到是在430年之后。主耶和华已经在430年，就是律法出现的430年前，已经给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承诺，并且亚伯拉罕在律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已经被称为义，唯独是凭着他的信，唯独是凭着他对耶和华将要行的这样一个信实的一件事情的一个信，因此而称义，并非是因为律法。亚伯拉罕在律法出现之前已经受了割礼，可是他受了割礼是在信神之后。所以就算你要谈割礼，你还没有谈到一个所谓饮食上的一些表现。但在这样的一个整个历史看来，使徒保罗是要让加拉太人再次提醒他们说，你专注在律法上，其实也就是搞混了神在以色列人之中所行的这样一个救赎历史，是要让人看见说，亚伯拉罕他本身也是因信称义。所以如果是要看回所谓以色列人的祖宗，并且在神里面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话，那如果加拉太人想要成为犹太人，那实实在在的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相信主耶和华有这样一个信实作为的一个神，这才是使他们能够在神家里所谓成为神家一份子的这样一个途径，也就是对神有这样一个信靠。亚伯拉罕当时是信耶和华，那加拉太的信徒，我们今天21世纪的信徒，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兑现了这样一个承诺，已经展现了他对我们的这样一个信实。第十八节，使徒保罗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可是既然是已经应许临到的话，那使徒保罗继续说，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了亚伯拉罕。那再次提醒我们说，这产业也就是在信心上的一个产业，是一个相信神他有他自己的作为，一个因信而得着称义的这样一个产业。所以救赎是上帝所赐予我们这些反叛他的人类的这样一个奇异的恩典，确实是一个救恩，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靠着我们其他的一些能力添加的一个救恩。这全全然然的是上帝凭着他对我们的爱所赐下的，唯独在基督里。所以使徒保罗要提醒并且告诫我们说，如果我们在了解圣经上，我们没有求告神所赐予我们的智慧，没有在神的灵里得着所神所给予我们正确的看见的时候，那我们或许也会有一个错误的转弯，而这转弯也会使得我们在我们所谓的救恩上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危机。因为当时这个加拉太信徒 保罗对他们说，你怎么开始走错路了呢？唯有走对路的时候，你才能够朝向与主同在的这样一个情况，否则的话没有其他的救恩可临到你的身上。而且他当时焦急的为这些加拉太人求告，并且要再次告诫他们说，你们现在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放弃救恩的一个选择。那他甚至会说，那些教导你们走在这样错误的身上的错误道路的人，确实是应该得到咒诅的，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使得你们开始迈向死亡，并非迈向生命。所以在来到经文上，我们需要认定并且有这样一个信念，上帝从起初在西乃山上颁发律法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要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是直接指向加略山。西乃山的律法是指向加略山上的一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牺牲，并且所赐予我们这样一个救恩。我们看着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救赎主在加略山上为我们受死，因着他的牺牲带我们回到父神那里。在第19到22节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在告诉众人，告诉加略加拉太人加拉太信徒，就是说得救并非本乎律法，乃是本乎恩典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他可以想象得到说会有一些反弹，好，因为他们这些信徒或许就尤其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说，可是我们守律法守了很久啊，那你要我们突然间一夜之间做出这样一个改变，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呢？你难道我们过去的历史都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吗？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认知到说，并不是本乎律法，可是我想就算我们所谓作为华人的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化上以及在圣经实际教导上，我们还是会起这样一个冲突。我们还会觉得说，而且不单单只是华人，就是只要你有一个文化的一个人来到经文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说，我过去是这样子的，那我现在做了基督徒，我要怎么样做出一些改变呢？尤其是我以前过去所做的是遵照教导所做的，并非我凭空想象。所以这犹太人他们可以很正确的说，这是我们照着神所给予我们的指示啊，那你现在说不能够行这些事了吗？可以，所以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说，也不用对加拉太人太过的严厉，觉得说你看他们就是愚昧，好，就是做错事情，也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连使徒彼得他自己本身都还在那样一个挣扎，好，本来可以跟外邦人吃饭的，突然间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够跟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使徒保罗已经可以感觉得到说，或者说可以知道说会有这样一个反弹，所以19到22节里面就问了两个问题，为了就是回答他在预测之中像犹太人会问的一些问题。第19节是这么问，这样说来法律是为了什么呢？那我们看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19节的下半段，那是他的答案，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使徒保罗现在要告诉加拉太信徒，甚至那些犹太人信徒，说我们现在要正确的理解律法其实是为了什么而给的。也这里使徒保罗说是为过犯天上，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犯了罪，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神，何为神，何为神的圣洁，所以神先颁布了律法，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原来神在生活上的各层次所谓展现他的圣洁是这样子的。我们也要回到犹太人的历史，看见说他们当时为什么会神会给他们这样律法呢？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400多年，他们基本上已经是埃及人，在许多的思维上，许多的表现上都是埃及人。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摩西上山许久没有下来，他们就觉得哦，这人不见了，那我们还是要敬拜神，那我们要怎么敬拜呢？他们就拿着以色列，他们拿着埃及人敬拜神的方式建立一个金牛犊，作为神的一个代表。他们并不是说这金牛犊就是神，可是他们认知说需要有这样一个形象来代表神。所以他们目的是要敬拜神，可是他们敬拜神的方式却是用埃及人敬拜神的方式，而并非在神他自己圣洁里面说不可铸造任何的偶像，不可以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这是神的圣洁。所以神在十诫之中就告知了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让他们知道说这才是我所喜悦的一个圣洁。所以为什么会颁布律法？因为有罪，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为有过犯，所以才添加了一件事情。可是这添加呢，并不是一个就是永久不变的一件事情，因为接下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添加了以后是要等待那应许的子孙来到，也就是回到之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承诺，将会有这样一个后裔出现，而这个子孙将会带来神所承诺的这样一个救赎。所以在律法之中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神他自己本身的圣洁，是要让我们理解到说，原来我们在生活的各层次，我们因着罪，我们完全已经脱离了所谓的圣洁。我们在人际关系，我们在如何打理我们的田地，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的事业，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学业，甚至我们要如何早上起来作息，我们是完完全全没有神的圣洁的这样一个理念。同时间我们不会自动自发的想要去寻找神。所以为什么神在律法之中要告诉我们说，在人际关系上怎样才是圣洁的，在打理产业上要怎么样才是圣洁，对于不是本国人的要怎么样去接纳，要和他们怎么样去打交道，这一切的一切在律法之中都是要让我们重新能够理解到说，哦，我们原来心已经败坏，需要了解神的圣洁，并且是从这一切从神所颁布的这律法之中，让我们能够越发的认识到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同时间使徒保罗在答案之中也说，这律法是借由天使经中保之手所设立的，也就是要告诉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其实要追求是那上好的。所谓上好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那直接从神来到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件一个祝福，也就是神给予亚伯拉罕的一个承诺。因为神给予亚伯拉罕承诺是神他自己亲自告知亚伯拉罕的，可是这个律法呢，乃是间接的来到我们手中，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想说，好，如果今天我想告诉大家说，啊，我好爱你们，或者说你的伴侣要告诉你我好爱你，那如果我在你面前，可是我是透过旁人，刚刚你可以告诉他我好爱他吗？然后借由那个人再传下去，然后再传回来的，你心觉得说还是很喜乐啦，可是觉得好像你直接说那个分量更大一点，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告诉妈妈说我很爱她，因为妈妈就站在你面前，或者说我妈妈，对不起，那个我现在才学习到说这个文化上不同的地方说妈妈是不同意思的 ，OK？ 所以说妈妈，妈妈我好爱你，跟爸爸我好爱你的时候，哎，你应该直接的就说啊，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上帝直接应许给我们的，我们为什么不抓紧呢？ 我们反而要那透就是有透过中保所得到的，这个其实不是说它不好，可是相对那个应许，它确实是有差。所以加拉太人，为什么你还要抓紧着律法不放呢？为什么已经告诉我们承诺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你还要想要把就是说这个律法跟主耶稣基督要合并在一起？而且合并在一起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确实主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成就律法，没错。可是这合并的非常的畸形，因为合并的 并不是说好律法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律法之中我们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畸形的合并乃是说主耶稣基督归主耶稣基督，律法归律法，这两个是虽然都是神所赐，可是它并不是一条线画在一起。这是加拉太人信徒，不管是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所在挣扎的这样一个处境。所以为什么会有律法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有过犯，所以天上是要让我们在过犯之中，我们开始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是什么，开始能够知道哦，原来这才是神的圣洁，并且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要追求、所要渴望的是那最上好的，也就是那个神所指，也就是神所不是那个神哈，也就是神，对不起，直接赐予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承诺，是一个直接性的一个表现。所以这里我们学习知道说，原来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确实是指向最终加略山上神的爱在十字架上展现，也就是神的爱子被神所赐下，使得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知道了为什么会赐下这样一个律法的时候，使徒保罗又在预料说，可是犹太人可能还会再问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那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你既然说哦，我们要看的是这样一个应许，那为什么还会之前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守律法呢？那这律法是不是就是跟对不起跟神的那个应许是完全没有接在一起的呢？那我们可以看第21节跟22节，21节的下半段跟22节，那我们来一起来念答案哈。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人的信的人。这里保罗所使用的是一个最重的词语，就是说不最重的一个成语，就是断乎不是。好，这个在希腊文的一个表现就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思维或者一个原因可以使它变成是一个是的这样一个答案。所以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绝对绝对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顺着刚才十九节里面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回答，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这律法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可是同时间呢也让人更加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更加意识到说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因为这里22节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学习要去行出这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哇，神你的圣洁是如此的美好。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发现这才是更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可是同时间发现原来我的心何等邪恶，我没有办法，我不会自动自发的觉得说哦，我应该是这样的去爱我的邻舍，我应该这样的去保护那些软弱的人。所以发现说原来我和神的圣洁是差距是何等的大，并不是说哦，我是一个半好人而已，我是一个绝对的恶人。 没有这些思维教导的话，没有这样一个对比之下，我就发现说，诶，这有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错误啊？那当时是这样子，我们来到21世纪还是一样。我们今天会发现说，我们在社会里面还是会发现，还是会看见很多，诶，所谓不知左右手的这样一种思维出现，而且越来越猖獗。这是因为没有了神的教导，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版面，让我们能够看着说，或者说一个对照，使得我们知道说，啊，原来我们是何等的丑陋，而神是何等的荣美。原来这才是对，原来这是错。所以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因着行律法而变成所谓全然圣洁，反而是因为行律法，让我们越来越发现说，哦，我的爱心不足，哦，我的耐心不足，哦，我对神的信靠不足。因为就算在一些其他的信仰，你可以问回教徒，或者是一些佛教徒，他们所谓行善积功德得好处，最终有一个问题，要好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才能够被称为好呢？要好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才有可能被他们所信的，比如说回教徒，他们所信的神所接纳呢？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坦诚，就是心能够坦荡荡的这样一种所谓好。因为你积功德，你要积到多少呢？怎么样才是好呢？一山总是比一山高。那有钱人所豁出去的那样一个存，这样一个捐赠，我是比不到的啊。那我在他们面前是好的吗？那我的救恩又在哪里？因为这就是凭着所谓律法主义或者是一些教条所要得着的这样一个救赎，为了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好人，可是永远达不到了，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一个标准。因为好还有好的之上。那我们如果来到圣经的话，当我们看见说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更看见说，好，就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可是跟主耶稣一比还是比不上，还是没办法全然称义啊。那怎么办？所以在这样一个律法的一个范围之下，是让我们渴望有加略山的领导，让我们不单单只是活在这样一个西乃山律法颁布之下，让我们觉得说，好，如果这几样事情我做了打勾勾，我就生命就好了，乃是要知道说，原来我需要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蜕变，需要有一个能够代替我，使得我在神面前也能够得着接纳的这样一位救赎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律法会给予犹太人，而且是要经过许多的时空，让人越发的能够看见说，我们并非是凭着我们的功劳称义，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对神的一个信靠。我们确实是对因着神的信靠，我们来当时犹太人要来守律法，可是这律法是要带他们能够渐渐的走到加略山上。因为第23节的前半段告诉我们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救赎历史之中确实让律法有它的功效，可是这功效是要让我们越发的能够走到这样所谓因信得救的礼，也就是因信靠唯独基督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这样一个救赎承诺，这样的一个时刻到来。而加拉太人他们已经活在那个时刻，以往的以色列人还没有，他们还是对着神有这样一个期待，对着神有这样一个信靠，可是作为加拉太人，他们已经活在所谓十字架以及空坟墓之后的时代，也就是这个以信得救的这样一个礼已经临到，那他们更加的应该就说，哇，就是唯独基督， 而不需要说，哦，觉得有些心中有些不安啊，觉得说，哦，我好像是一个劣等的基督徒，或者说次等公民。乃是要让他们，保罗乃是要鼓励他们说，不管你是犹太人、外邦人，一切是以信靠主耶稣基督为条件。叫因信，第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谓师父也就是律法。好，这样的这边所指的这个师父呢，是那种强硬手段的一个师父，所以会生活得很辛苦，他是会得到一些操练啦。好，你在生命上，你的体魄上，或者说你的礼节上会有进步，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走到一个所谓得到释放或者一个救赎的一个地步。所以这边讲的保罗用师父来形容律法，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学到很多，可是学习的还不完全，因为神的拯救计划之中还有这样一段叫做因信得救的这样一个礼要领到。那加拉太人已经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就更应该把握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救恩，说唯独基督，就因着基督就可以了。虽然说我们还是会犯罪，可是我们仰望的并非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美好，乃是看着主耶稣基督说，感谢主，因着你代替了我，因着你的全然公义，我在神面前得到称义。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信靠。所以使徒保罗要鼓励加太信徒说，你要选择那上好的，选择主耶稣基督，而且是唯独基督，是唯独对基督有拥有的这样一个信心。选择那上好的，你可以从西乃山开始，可是不要停留在西乃山，乃是要走到加略山上，要走到那十字架下，能够看见原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上帝确实已经成就了他的救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并这是使徒保罗提醒加拉太人，同时间也提醒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要保有那样一个信心，是唯独基督成就了神的救赎大功。所以当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恩典之路上，我们奔跑的时候，我们学习神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指示，也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神对着门徒说，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听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他所给予我们的各般教训。第三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才是永生里面那实实在在的一个祝福，也就是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所差派来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就。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也告诉我们说，律法本身已经是好的了，可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看见原来律法所指向的圣洁是何方神圣。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不单单只是所谓在遵守律法的一个行为上，乃是当我们看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上帝所赐下的律法之中写了这么多，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生命里面去活出圣洁的这样一个指示。主耶稣基督来，他已经成就了律法，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好，我们要遵守律法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学习要遵守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因为在律法之中 他律法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可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神的圣洁之中，不单单只是那刀砍下，或者说 那一枪子弹打出而已，乃是在我们的愤怒之中已经不符合神的圣洁。这是神借由主耶稣基督的口告诉我们说，原来律法还没有讲全什么才是神全然的圣洁。律法只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可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可怀恨，不可愤怒，因为那也是杀人。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有奸淫，可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其实在神的圣洁里面，神的全然公义之中，就连那不洁净的思维都是不可接纳。所以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得到律法的时候，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因为突然间要又从这样的一个所谓这样一个对于圣洁的一个理解，或者从零开始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已经不容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更加的让我们看见说，其实神的圣洁是高不可攀，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全然的救主拯救我们这全然的罪人。我们原来对神的圣洁还需要有更深层的一个理解，也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上让我们看见西乃山上有律法，这律法指向着他将要为我们所做的事，也将为我们所展现那神的这样一个圣洁。所以律法并非是要控制人，告诉他们说这可做不可做，这并不是一个控制人的一个手段，乃是要让人看见说，原来我们人心需要改变，原来是要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行为上要做出一些打理，乃是在我们整个生命中需要一个全然的一个蜕变。之前在 VBS 的时候鼓励青少年同工说，我们常常就说不要讲话，好，我们跟小朋友说不要讲话，不要跳来跳去，都是在行为上的一些表现，确实可能就是所谓治标，可是确实不治本。因为最终青少年同工所需要对这些小孩子的看见是，他们内心需要一个救主，并不单单只是在行为上他们能够做乖小孩而已，乃是在他们内心之中需要做一个愿意爱神的这样一个灵魂，也只有从这样一个爱神的灵魂才有可能走到一个所谓不要随便蹦蹦跳跳，老师说话的时候要专心听这样的一个地步。在一个内心转换之后，甚至这些指示就不需要了。保罗说，这律法是给那会犯律法的人，并不是给那已经遵守律法的人。所以看见我们常常说不要迟到，那就是因为我们内心中有这样一个罪性还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不要迟到不要迟到，好，我们可以锁大门，然后什么什么，反正做一些很激进的一些方式可能可以，好，像我们看去那些古典音乐会，你迟到了你就是没办法听前半场，你就是等着中场休息的时候进去，好，你可能就花了那200块钱就100块就泡汤了，好，可是如果要走到那个地步，就看见说我们人心确实还是不行，好，所以在这里主所要让我们看见是，其实十字架完完全全是要让我们看见说，在他那里有这样一个全然的生命赐下，我们也需要求主交托，就交托在神手中我们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是主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指示，我们确实是要学习听从他。已经得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就如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参与在神的神性之中，因为所需要的一切在生命上，或者是在给神给予神的荣耀上，上帝已经赐福于我们了。我们最终来到读经祷告的时候，不管我们是365分钟还是365天， 如果我们读经却没有看见神，如果我们读经增加了许多知识却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确实就开始走那错误的道路。因为这经文本身就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见神，并不是给予我们任何不，并不单单只是要给予我们所谓做人的一些本则，或是一些爱的一些出发点，乃是最终要带我们到加略山上，要带我们到空坟墓，要带我们到那启示录里面所展现给我们那神的威荣，让我们看见神的羔羊是如何的荣美。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彼此的勉励，只停留在如何做一个所谓好的基督徒的话，而没有发现说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越来越加深，对神的荣美越来越钦佩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跳脱这样所谓教条或者是一种行为更改的这样一种思维，乃是内心对神有这样一个全然的敬拜。使徒约翰被带到这样一个启示录的意象的时候，他完全被这样天国的一个景象就是震撼到，说他真的有一点不知所措，竟然跪拜天使。可是天使告诉他说，我并不是神，你跪拜的不应该是我，乃是神本身。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圣经里面，神一路来，不管是透过所谓这样一些这些道德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说的话，他所给予的纪律，这一切都是要让我们的心归于他，学习爱着那爱着我们的神，那赐予我们不单单赐予我们西乃山律法，并且赐予我们加略山上这样一个救赎主的一位神。所以求神怜悯，让我们更加的学习，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看见的不单单只是智慧，乃是在这智慧之中更加的要说，神啊，我一生所愿就是在神你的殿中瞻仰神你的荣美。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实唯独基督我们能够被神你所接纳，并且神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展现了神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为此而感谢，知道说我们因着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因着基督，因着我们神所你所赐予我们对他的信靠，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信心能够发芽，我们能够茁壮，这都是神你所赐下美好的恩福。就求神你继续炼净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信心是纯净的，并且我们对神你的爱，对神你的认识，能够像诗人一样看着神的律法，犹如看着神所对律法的形容，就如形容他对神你的爱一般，能够知道说神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现今的世代，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丑陋的时候，神啊，帮助我们，也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殊荣，使得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荣耀的见证，能够在这样一个死去的世界之中，我们能够把神这样世界的光能够带入黑暗之中，使得人能够回归到你的面前，也能够瞻仰神你的荣美，得着那至上的永生。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